严看，字祖德，是兖州曲阜人，自称是兖国公第45代孙。年轻时刻苦学习研究左氏春秋，后梁隆德年间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，被授予北海主簿，以治理政绩闻名，又调任临济县令。临济有很多不合理制的祠庙，有座真姑庙，当地人供奉尤其虔诚。严看到任后立即烧毁了那庙。后唐天成年间担任邹平县令，伏羲刚镇守天平。伏羲是武臣中廉洁谨慎的人，写信告诫所属各县不要聚敛钱财作为县河。严看没有收到书信，按旧例行事，不久被官吏告发。伏羲立即召来严看，用板子打他。幕僚和军吏都认为侮辱了正人君子，伏羲很后悔，当即上表推荐严看为观察推官，以弥补前事。长兴初年，征召任命为太常博士，伏羲极力上奏挽留他。伏羲退休后，严看东归奉养父母。不久，房之温镇守青州，又征召严看安置在幕府。房之温阴险刚愎，横征暴敛，多行不法，严看总是极力劝谏，不避祸患。后晋高祖进入洛阳，房之温依仗兵力傲慢无礼，严看劝他进贡，房之温得以善终，是严看的功劳。房之温的儿子们不聪明，严看劝他们将家财十万多进献给皇上，后晋高祖赞赏，将功劳归于严看。房之温的儿子房彦如被授予宜州刺史，严看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，不久升任都官员外郎，充任东都留守判官，改任河阳三城节度副使，检校左庶子，主持州事。过了半年，收到家信，父亲在青州患风弊病，严看不上奏器官去侍奉父亲疾病，不再有做官的心意。一年多后，父亲病重不能起床，严看亲自捧接粪便，从未稍有倦怠。后晋高祖听说后，召他为工部郎中，枢密直学士，接连派使者催促征召到朝廷。他推辞说，臣没有其他才能，不知何人误传使臣闻名，希望放臣回乡，成全臣奉养父母的心愿。后晋高祖说，朕自己了解你，不是别人推荐的。不久废除枢密院，以本官奉朝请。过了一年，上表请求回家侍养，被授予青州行营司马。遭遇父亲丧事，悲伤过度，不久征召为驾部郎中、盐铁判官。因母亲年老恳切推辞，诏令指任本官。不久又出任天平军节度副使。开运末年，被授予左谏议大夫，暂代判河南府，征召任命为御史中丞。丧乱之后，朝纲不振，严看执掌县台颇有风采，曾上言刚受任御史的人很快又授予外藩幕僚，还有因私事细故请求外任的州郡没有参谒的礼仪，出入失去封县的体统，渐渐恐怕四方得以轻视，百官无所规范，请求从今以后藩镇幕僚不得担任台官，即使是亲王宰相出镇也不得上奏充人宾客幕僚，不是奉旨书刊问事情不得出京，其余不让他们处理杂物，诏令只征召入幕府如旧，其余准许他的请求。又上表坚决请求侍养，改任户部侍郎。严看又坚决请求罢免，诏书褒奖允许，随即与母亲东归。后汉前又末年，遭遇母亲丧事，服丧期满，诏令运州高行州提供路费遣送赴朝廷，严看以足迹推辞，没有到。后周广顺初年，启用为尚书右丞，不久充任端明殿学士。太祖征讨兖州，驻扎城下，派遣严看前往曲阜祭祀文宣王庙，城被平定，以严看暂代之州事。回朝后，暂代之开封府。当时王俊掌权，严看与陈官都被王俊引用，恰逢王俊败落，陈官被贬官，严看被罢职，任兵部侍郎。显德初年，上表请求解除官职，被授予工部尚书，退休回乡里。台阁官员在都门外践行，车马冠盖相望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建隆三年春，在家中去世，享年74岁。严看居守章句，没有文采，但诚实正直，孝顺有爱，被当时人推崇。据可久，字尚贤，涿州范阳人，深沉刚毅方正，精通法律，与冯道、赵凤是朋友。后唐同光初年，赵凤在朝廷推荐他，不任徐州司法， 以干练称职闻名，征召为大理评事，赐给飞色官服。过了一年，升任大理正，因审理案件失误，被贬为登州司户。遇到赦免，征召为著作郎，在后晋任职，历任殿中少监、太子右御德、大理少卿，赐给金子官服。后晋高祖去世时，巨可久正在病假中，有关部门弹劾他不负国丧，因此被免官。不久恢复官职，升任大理卿。后周广顺初年，改任太仆卿，又担任大理卿。恰逢郑州百姓李思美的妻子到御史台控告丈夫私自卖盐，罪不至死，判官杨英处以死刑。有关部门逮捕审理杨英，杨英全部服罪。巨可久判决杨英失入人罪，减三等，判徒刑两年半。宰相王俊想杀杨英，召来巨可久对他说，死者不可复生，杨英枉杀人，难道可以宽恕吗？巨可久坚持己见，更加坚决，杨英得以免死。因此触犯王俊，改任太仆卿，分司西京。显德三年，所举荐的官员犯贪污罪，巨可久因此被停职。第二年又启用为右庶子。周世宗认为行书深奥古远，条目繁细，难以检阅。右前后敕令格式重叠，互有矛盾，也难以详细审查。于是中书门下上奏说，臣等认为刑法是统治百姓的贤乐，纠正弊病的辅经，有国家者不可一日废弃。即使是尧舜时代，也不能舍弃刑法而达到大治。如今奉圣旨删定律令，足以显示民法敕法的用意。臣等私下认为，朝廷所使用的是律十二卷、律书三十卷、是二十卷、令三十卷、开城阁十卷、大中统类十二卷，后唐以来至后汉末编敕三十二卷，以及本朝制敕等。律令则文辞古之朴直，有时难以详细明白。格敕则条目繁多，有时有所遗误。要纠正舞文弄墨的弊病，应当申明统一的规则，希望百姓不限于刑罚，官吏有所遵守。臣等商议，希望按照圣旨施行。仍命侍御史之杂事张石、太子右庶子巨可久、殿中侍御史率厅、直方郎中邓守忠、仓部郎中王莹、司封员外郎贾平、太常博士赵立、国子博士李光赞、大理正苏晓、太子中允王申等十人编纂新格，乐成不至。律令中有难以理解的，就文字训诂解释；格敕中有繁杂的，随事删削；其中有矛盾抵触、轻重失当的，全部加以改正，不要有所拘泥。等到完成之日，委托御史台、尚书省四品以上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参详可否，送中书门下议定。世宗听从。从此张石等在都省集中商议删定，并命令大官供应膳食。显德五年，书成共三十卷，名为刑统。宰相请求颁布天下，与律书令是并行。巨可久再次被任命为大理卿。建隆三年告老，改任光禄卿，退休去世，享年77岁。巨可久在廷尉任职40年，用法公平允当，以仁慈宽恕著称。赵逢，字长夫，归周怀荣人，性格刚直，有办事才干。父亲赵崇孝立于刘守光任牙校。后唐天佑年间，庄宗派周德威平定幽州，因而诛杀赵崇。赵逢当时年幼，周德威收录为部曲，让他与诸子一同就学。等到周德威在胡柳碑战死，赵逢便在和硕间游学。很久后向西游历，客居凤翔李从门下。李从去世后，侯毅领节度使，赵逢又依附他。后汉前佑年间，侯毅入朝任开封尹，上表推荐赵逢为巡官，赵逢不乐意，于是请求考进士。这一年，礼部侍郎、集贤殿学士司徒毅主持贡举，提拔为甲科，脱去布衣，被授予秘书郎、指使馆。后周广顺年间，历任左拾遗、右补缺，都兼任使职。周世宗继位，升任礼部员外郎，使馆修撰。显德四年，改任善部员外郎，知制诰。过了一年，转任水部郎中，仍然掌管诰命。恭帝即位，赐给金子官服。宋朝初年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。太祖征讨泽州、潞州、 赵逢随行。驻扎河内时，听说李云拥兵入侵，又顾虑太行山艰险，于是谎称坠马伤足，留在怀州。皇帝回京后，由密旨任命官职，赵逢应当起草制书，又称病不入朝。太祖对宰相说，此人莫非是逃避差役的人吗？回答说，确实如圣上所言。于是贬为房州司户。适逢恩赦，酌情移往汝州任司马。乾德初年，征召赴朝廷，授予都官郎中，知制告，充任使馆修撰判馆事。二年，改任判昭文馆。不久，充任枢密直学士，加佐谏议大夫。蜀地平定后，出任知郎州。当时部内盗贼攻打州城，赵逢防御有功。盗贼平定后，被诛杀灭族的将近千家。妻子朱氏在京城病死，诏令供给葬事。任满回朝，升任给侍中，充任原职。六年，暂代之贡举。太祖征讨太原，以赵逢为随军转运使，铸印赐给他。恰逢征发个盗壮丁数十万，铸堤拥塞汾水，灌进阳城。赵逢禀告太祖请求效力，当即命他督管板筑工程。当时正值盛暑，赵逢在烈日中亲自督促劳役，因而患病被抬回京城。开宝八年去世。赵逢历任清要尽职，所到之处有声名，但刻薄残酷，又言语多攻击诋毁，所以士大夫视他为铁绝。大中祥符三年，特下诏录取其子赵吉为三班戒职。苏晓，字表东，京兆武功人。父亲苏赞在后堂任职，历任秘书少监。长兴初年，苏晓被征辟为邓州从事。后汉高祖镇守太原，上表推荐为观察知事。后周广顺初年，由华州知使入朝任大理政。因审理案件有功，升任少卿。显德年间，历任屯田郎中。宋朝初年，诏令与窦仪、西宇、张熙让等共同详细审定刑统为30卷，即鞭笞4卷。建隆四年，暂代大理少卿事，升任度支郎中。乾德三年，出任淮南转运使，建议对齐、黄、舒、卢、寿五州茶叶实行专卖，设置14处榷场，谋取其利润，每年收入100多万贯。开宝三年，升任司勋郎中，改任西川转运使，仍然掌管京城商税征收。此前朝廷派贡备库使李守信在秦陇间采购木材，李守信盗用官钱巨万，交接后被部下告发，李守信走到中牟，在驿舍自刎。太祖命苏晓审理此案，逮捕了很多相关人员。又时疑通判秦州马氏的妻子李氏就是李守信的亲生女儿。李守信曾用木材编成筏子送给马氏，苏晓得到李守信所送书信进呈给皇帝，太祖打算宽恕马氏，苏晓上奏章坚决请求依法处理，并抄没其家产。其余牵连的人大多破产，全部追回了被隐没的官钱。升任苏晓为右谏议大夫，判大理寺，赐给金子，升任左谏议大夫。七年，兼在京商税。九年六月去世，享年73岁。苏晓执法苛刻少恩，当时被称为酷吏。去世时没有儿子，有一个女儿非常钟爱，也先于苏晓去世，人们认为是用法严苛的报应。高房，字修己，滨州寿阳人，性格沉厚，遵守礼法，世代为将门之家。父亲高从庆戍守天井关，与梁军作战战死。高房16岁时护灵柩回乡，侍奉母亲孝顺，喜好学习，善于作诗。起初张从恩任北京副留守，上奏设任太原府仓曹院。张从恩改任澶州防御使，上表推荐高房为判官。有亲孝段宏进盗用棺木制造器物，卖钱获利。张从恩听说后大怒，要杀他。段宏进害怕，想减轻自己的罪责，欺骗说是判官让我做的。张从恩召来高房责问，高房立即认罪，段宏进得以免死。张从恩送给高房钱10千，马一匹，打发他走。高房拜寿后离去，始终不为自己辩白。张从恩不久后悔，派人骑马追上，高房不得已返回，宾主关系如初。又留任幕下一年多，渐渐有人说起高房自己诬陷自己来救人， 张从恩更加礼遇尊重他。张从恩入朝人枢密副使，高房被授予国子监丞。张从恩留守西京洛阳，又任推官。征召任命为殿中丞，充任盐铁推官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随从张从恩历任运、晋、陆三镇判官。契丹进入汴州后，晋皇帝北行，张从恩想归附契丹，召来高房记议。高房向他陈述逆顺之理，请求坚守陈节，被左右动摇，张从恩不采用他的话，于是归顺契丹。出发后，命副使赵行谦之留后，张从恩所亲近的王守恩为巡检，与高房共同管理郡事。高房与王守恩谋划诛杀赵行谦，将城池归附后汉高祖。后汉高祖召高房赴太原，加检校金部郎中。前又初年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，改任郡一县令。当时杨斌掌权，与房有矛盾，不久房被免职。过了几个月，梦见一个小吏用白手帕包裹着官印从门口进来交给房。房醒来后思考说，白色主管刑狱，我应当担任主管刑狱的官职吗？不久后周太祖即位，启用他为刑部员外郎，小吏带着官印到来，完全和梦中所见一样。改任开封县令，升任开封府少尹，受任刑部郎中。宿州有个百姓用刀杀了妻子，妻子的族人接受贿赂，谎称杀人者是疯癫病哑。官吏引用法律条文，没有拷打审讯，整理案卷上报请求复审。房说，那个人疯癫不能说话，没有医生验证病情，凭什么作为证据？况且拘禁了超过十天，也应当需要索要饮食，希望重新审讯，一定能得到实情。周太祖认为他说的对，最终将杀人者绳之以法。周世宗担任开封府尹时，判官崔颂为被旨意挑选僚属，宰相首先推荐房。周太祖说，朕正打算任用他，于是让房取代崔颂。周世宗即位后，任命房为左谏议大夫，赐予金鱼带和紫袍、安乐马。显德二年，升任给侍中。跟随世宗征讨淮南，刚刚攻下泰州，就命令房暂代泰州知州，监管海陵间事务。恰逢吴国军队到来，于是将州民迁入牙城，分兵固守，等待外援。不久，扬州统帅韩令坤骑马急召房，吴军又到广陵，房与韩令坤击败了他们。诏书嘉奖。三年，改任左散骑常侍。这年秋天，被召回朝廷，又历任蔡州、宋州知州。再次跟随世宗南征，担任行四州判官，等到四州城投降，命令房知州事，又任蔡州知州。五年，升任户部侍郎。世宗谋划攻取蜀地，任命房为西南面水路转运制置使，多次调发粮草送往凤州，作为征讨的准备。太祖从陈桥返回，房的住所被乡里百姓劫掠，下诏赐予灵卷、衣服、被褥、鞍马。等到征讨李云，房又担任潞州东北路季度转运使。泽州、潞州平定后，被任命为尚书左丞，赐予银器、彩帛、安乐马。建隆两年，出朝任秦州知州。秦州与下人杂居，不懂得教养，房用刑法整顿，旧俗逐渐改变。秦州西北的西洋镇连接山谷，有很多大木材，下人认为有利可图。房建议设立采造物，开辟土地数百里，在要害之地修筑堡垒。从渭水以北，下人占有；从渭水以南，秦州占有。招募士兵300人，每年获得木材上万根。下人部落上波谦等率领各部落1000多人渡过渭水，抢夺木筏，杀死服役士兵。房出兵与他们交战，俘虏47人献上。太祖担心骚扰边境郡县，下诏小狱酋长首领，赐予所获俘虏锦袍、银带后释放他们，于是停止了采木的劳役，任命吴廷作为节度使代替房。回朝担任枢密直学士，再次出朝人凤翔知府。乾德元年去世，终年59岁。太祖非常哀悼惋惜，赐予他的儿子太傅四成延续诏书说，你父亲有干练之才，怀有不顾自身的节操，是朕所以重的。突然这样去世，听说后非常悲痛，不能自已。况且他一向崇尚清白，料想没有多余财产，并练所需，特别应当优厚抚恤。 现在派遣供奉官陈彦寻安排护送灵柩回西洛阳安葬，所有费用都由官府供给。冯赞，字李晨，是齐州历城人，生性巧言谄媚，善于玩弄权术，致力于投机钻营。父亲冯之兆是后唐的司农卿。冯赞因赴英补官，初入仕途受任秘书省校书郎，升任著作左郎，出京任诸城县令，任期届满受任太子又赞善大夫。后汉初年改任监察御史，后周广顺元年升任殿中侍御史。河阳判官宋仁范与洛阳寡妇互相诉讼，下诏命冯赞弹劾审理。案件审结，大理寺判处以官凭抵徒刑，追夺两任官职的告身，刑部员外郎张楚诉复核没有异议，上奏执行。宋仁范到朝廷诉告此事，下诏恢复一官，冯赞与张楚诉都因此被降一阶。显德初年升任刑部员外郎，充任三司判官。一年多后改任祠部郎中，充任集贤院直学士。宋朝初年转任兵部郎中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阶。冯赞风度神采，俊朗爽快，善于言谈，有官吏才干，太祖非常宠爱他，提拔为左谏议大夫，出京任舒州知州。境内有孤仆于鳖的丰饶物产，居民采集以自己，防御使私钞全部征收赋税。冯赞上奏说这是侵夺百姓利益，请求免除，朝廷听从了。建隆四年春天调任泸州知州。乾德三年以本官充任枢密直学士。当时剑门关外刚平定，有士兵逃亡者散藏为盗贼，朝廷命令冯赞任梓州知州。不久蜀军军官上官进率领亡命之徒3000多人，掳掠百姓数万人，趁夜进攻州城。冯赞说贼寇成夜突然到来，这是乌合之众，用棍棒互相攻击，必定没有坚定意志，正可以稳重的阵守他们，天亮就会自行溃散。城中只有云骑兵300人，命令分守城门。冯赞坐在城楼上秘密下令催促更筹，未到半夜就敲五更鼓，贼寇全部逃走。于是发兵追击，擒获上官进，在街市上斩首，招降其余党羽1000多人，全部赦免其罪过，境内得以安宁。当初太祖想要任用冯赞，常与赵普说冯赞有奇才，赵普嫉妒他，于是派遣他到蜀地平定贼寇，暗中命令自己亲信跟随他出行，秘密观察他的过失。那人立即逃回京城，击灯闻鼓，控告冯赞及监军林景副使李美，通判殿中侍御史李吉接受贿赂做坏事。紧急召冯赞回朝亲自审问，冯赞言辞道理多次理屈，于是交付司法官吏。不久赵普派人到潼关检查冯赞的行李，得到金带和珍玩之物，都封缄提写将要用来贿赂刘聂，刘聂正在太宗幕府。冯赞全部服罪，赵普说依法当判死刑，太祖想要宽恕他，赵普坚持不同意，于是削除名籍。冯赞流放登州沙门岛，李美发配通州海门岛，刘聂免去所任官职。李吉这个人曾与王德义佐助王饶幕府，太祖取孝明皇后时因而认识他。王德义亲率而李吉谨慎厚道，太祖轻视王德义而厚待李吉，到这时李吉特免发配流放。不久又担任御史。冯赞在海上总共10年不能召回，开宝末年遇到赦免放还。太宗即位受任左赞善大夫。太平兴国元年冬天，与礼部员外郎贾黄忠、左补阙成能分别掌管左藏三库。在此之前钱币与金帛混在一起，到这时因为国库充实，于是命令分开管理。二年再次赐予金子。第二年判大理寺，改任度支判官，升任秘书少监，充任原职。四年皇上亲征太原，任命冯赞为随驾三司判官。凯旋后改任大理卿兼判秘书省，因脚病请求解职，下诏优待免去朝请，令他在本部门办公。冯赞上奏章请求退休，受任给侍中退休，恢复就勋阶。五年去世，终年67岁。儿子冯克忠官至内殿重班，阁门之后。边许，字代驾，是化州正县人，曾祖边协曾任石垂县令，祖父边操曾任下邳县令， 父亲边卫，曾任太常卿。边许在后晋天福六年考中进士，初入仕途任秘书省校书郎，直弘文馆。后汉前右初年，任右拾遗，加朝散大夫。泽州闹饥荒，奉诏视察民田。后周广顺元年，升任右补缺。三年，转任起居舍人。显德二年，改任库部员外郎。遭遇父亲丧事，服丧期满，受职方员外郎，任通州知州。边许在狼山征收盐税，每年增加10000多担。宋朝初年，到魏州视察秋庄稼，并掌管金仓。建隆两年，兄长边干从河南县另入朝任吏部员外郎，又任命边许为洛阳县令。兄弟接连担任京畿县令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乾德初年，召入朝任仓部郎中。蜀地平定后，命令边许任三泉县知县。开宝初年，升任直方郎中，兼京兆区务，又掌管永安军阙货，上奏将阙货物迁到扬州。有个妇人控告广陵尉亵渎杀了他的父亲，本部逮捕尉官囚禁起来，官吏推究审讯累计300天，案件未能聚结，周礼将情况上报，下诏命边许审讯，全部得到实情。原来是妇人因私怨诬告尉官，于是反作，就命边许全知扬州市，仍兼阙货物。罢郡后，又监管酒税盐繁务。不久，遭母丧，其父人知州事，恰逢征讨江南，兼领淮南转运使。金陵平定后，任江北诸州转运使。太宗即位后，升任吏部郎中，召回朝廷，赐金子，充任广南转运使。刚到任，贵州知州张颂去世。张颂是维州人，草草葬在城外。旧制不允许带族人同行，仆人于是分藏其家财，边许召集官吏全部追取回来，部署护送他的灵柩回维州。又有蜀郡守官与护军有怨恨矛盾的，只上奏让他们换地任职，不致使他们获罪。太平兴国五年，被替代回朝，受任右谏议大夫，领吏部选事。七年，调任开封府知府。第二年夏天去世，终年63岁。边许精力充沛，有官吏才干，皇帝正想倚重任用，等到听说他去世，叹息多次，赐其家贮桑绢400匹，钱20万。边许一个儿子早逝，以他的侄子边俊为尉氏县主簿，兄长边丹官至金部郎中，弟弟边宾人又赞善大夫，侄子边访官至殿中丞，边已任比部员外郎。王明，字如慧，是大名府成安县人。后晋天福年间，考进侍卫中。萧齐将要员服任元州刺史，征召他为从事。冯辉任灵武节度使，上表奏请他为观察巡官。后周广顺初年，要员服领陈州防御使，奏请人王明为判官。恰逢刘崇清犯晋州，命令要员服率兵救援，事情多向王明咨询。在此之前，州县官吏押送丁壮运送粮草，一天晚上丁夫全部逃走了。要元福发怒，将官吏全部赶出军门，将要杀掉他们。王明骑马赶去制止，进去对要元福说，现在军粮没有缺乏，丁夫数万人，文吏懦弱不能管束，杀了他们有什么益处，不如宽大对待他们。等打败贼寇凯旋，您没有专杀的名声，不也很好吗？要元福感悟，全部免除了他们的死罪。不久，刘崇的军队连夜逃走，就命令要元福为建雄军节度使留下镇守，于是奏请任命王明为书记，赐妃于代。显德初年，要元福调任镇守陕州，依仗功劳多有骄纵放肆，王明以正直之道规劝他，触犯了他的左右，这些人多在要元福面前诋毁王明，要元福也逐渐疏远他。王明以父亲生病为由请求回家探亲，要元福多次召王明，王明于是谢绝了他，到朝廷上书请求担任州县官，历任清平，演成二县县令。宋朝初年，荆南高季冲入朝觐见，被授予蓬门节钺，任命王明为武宁军节度长书记。乾德初年，召公卿近臣各举荐清白有力干的艺人，给侍中马士元以王明应召，召入朝任左拾遗。蜀地平定后，选任荣州知州，任满回朝，升任右补阙。恰逢在岭南用兵，选任为金湖转运使。开宝三年， 大举南征，任命王明为随军转运使。山路险峻断绝，舟车不通，只靠丁壮数万人传递转运，供应不缺。每攻下一郡一城，必定先保护其布册文书，守护其仓库。不久，贺州未能攻下，王明入城与主帅商议说，应当迅速攻取，恐怕援兵到来，则我军胜负不可知。诸将颇为犹豫。王明于是穿上铠甲头盔，率领所部护送辎重的士兵100人，带领丁夫数千人，本机铁锹都动工，填平城壕，直抵城门。城中恐惧，开门投降，于是占据了贺州。于是抵达广州，贼众十余万迎战。当天晚上，大风掀屋折树，众人于是惊慌恐惧。王明与都部署潘美等谋划，命令丁夫数千人，每人手持两支火炬，从小道先攻贼军营地，大军早起进食，列阵等待。不久万炬齐发，焚烧贼军栅栏。贼军惊慌，果然来犯，大军于是迎击，贼军大败，斩首数万，刘长已成投降。广州平定，王明任本道转运使。太祖嘉奖其功劳，提升受任秘书少监，领韶州刺史，充任转运使。不久以潘美、尹崇科为岭南转运使，以王明为副使。王明巡视部内各地，了解百姓疾苦，就有的无名科敛，全部调奏免除，岭南于是安定。七年，被替代回朝，皇帝召见慰劳问候，赐予席衣、金带、安乐马。这一年，将要出兵南唐，任命王明为黄州刺史，皇帝秘密传授既定策略。王明到任后，立即修缮城垒，训练士卒，众人都不解其意。不久，王师从荆主城战舰东下，就任命王明为池州至越州江路巡检战照都部署，在江南攻击鄂州军，斩首300级，又在武昌击败万余人，杀江南军700人，攻拔樊山寨，攻破江州军，斩首3000级，又在江中击败江南军300人，获船十余艘，又击败湖口军万余众，夺战舰500艘。当时南唐将领朱令赟从长江上游率领15万大军，连接大船沿江而下，准备烧毁采石矶浮桥，抵达金陵作为增援。刘明率领所属水军驻扎在独树口，派儿子急速上奏，请求增造300艘战舰以袭击朱令赟。皇帝说，这不是应急的办法，朱令赟早晚就会到达，金陵的包围就要解除了。于是秘密派人告诉刘明，令他在沙洲水边树立高大的木头，像船帆桅杆的样子。朱令赟望见后，果然怀疑朝廷大军从后面袭击，犹豫徘徊，不敢前进。刘明向各军发布檄文，相互形成犄角之势，于是督促士兵划船袭击，到达小孤山，与各路军队会合，大败南唐军，活捉朱令赟，敌军跳江淹死的占1/10。金陵平定后，下诏命刘明安抚各郡，于是任命他为洪州知州。太宗即位后，监管江南各路转运使。赵入朝任右谏议大夫，充任三司副使。太平兴国七年，与侯志同判三司事。八年，下诏分设三司，各命使臣统领，改任左谏议大夫为盐铁使，升给侍中。雍熙四年，改任光州刺史，出京任滨州知州。端拱元年，任满回朝，上表请求改换官职，改任礼部侍郎。适逢契丹侵扰边境，下诏任命刘明为真定府知府。契丹军逃走。淳化初年，下诏回朝，掌管金朝官差遣事。二年去世，享年73岁。儿子刘挺、刘福都考中进士，历任台省官职，多次担任转运使，都很有名。刘挺官至殿中侍御史，刘福增职集贤院，官至工部员外郎。景德年间，录用幼子刘晏为光禄寺主簿。大中祥符八年，又录用其孙刘师延为三班戒职，刘晏官至殿中丞。许仲轩，字西灿，青州人。后汉前佑年间考中进士，当时18岁。后周显德初年，脱去布衣入仕，被任命为济阴主簿。考公员外郎张毅推荐他为淄州团练判官。宋朝初年赴京听候调选，在便殿被引对。许仲轩气宇轩昂，相貌雄伟，太祖喜欢他。 提升为太子中尉，受命任北海军之军。许仲宣估量当地山川形势，地理广袤，可以设置为州郡，于是画图上呈，就升格为维州。当初商议建立牧马监，命许仲宣巡视各州，找到很多好地方，随从征讨并门，掌管供给，40多个州的资粮都能筹办。皇帝更加知道他的强干。开宝四年，任荆南转运使，到征伐江南时，又兼南面随军转运使，数十万军队供应不缺。南唐平定后，因漕运功劳被任命为刑部郎中。入朝谢恩那天，被召上殿加蒋告谕，赐给飞色官服。九年，下诏任永兴军知府。太宗继位，升兵部郎中，由驿站召入朝廷，赐给金印子绶，任命为西川转运使。适逢西南已抢掠边境，许仲宣亲自到大渡河，向他们小玉逆顺的道理，显示朝廷的威力和恩德，宜人顺服。适逢严世蕃说江南用兵时，许仲宣贪污公款被召回，命御史台全部索取财务账簿核对，共经过几年才结束，没有欺瞒隐情。改任广南转运使，适逢征讨胶州，当地炎热瘴气严重，士兵病死的有十分之二三，大将孙权兴等人违反军纪，许仲宣于是上奏请求停止用兵。不等朝廷回复，就把军队分别屯驻在各州，打开仓库赏赐，起草文书告谕胶州，胶州立即表示归附，派使者进贡。许仲宣又上奏章等待治罪，皇帝嘉奖他。太平兴国六年冬天，南郊祭祀完毕，升吏部郎中。八年，与善部郎中、知杂腾中正、兵部郎中刘宝勋、刑部郎中辛仲甫都因长期在郎署任职，被提升到谏院，许仲宣任左谏议大夫。不久，被召回，以本官暂代度知事。雍熙四年，出京任广州知州，未上任，改任江陵知府，不久改任河南府知府。端拱年间，升给侍中。淳化元年去世，享年61岁。许仲宣性格宽厚，洒脱不拘小节，有心计。当初任济阴主簿时，县令与主簿分别掌管县印，县令养了宠妾，与正室争宠，县令不能禁止，宠妾想陷害主人，偷取县印葬起来，封间标识像原来一样，然后交给许仲宣。第二天办公，打开匣子却没有县印，于是逮捕了好几个县吏以及县令，主簿的家人关进监狱审问，果然在县令家的灶烟道中找到。县令听说后惊慌失措，许仲宣却安然处之，人们佩服他的气量。曾经随从征伐江南，都部署曹兵令取几万件陶器给士兵做灯具，许仲宣已经预先准备，按数量全部提供。他的才干就像这样。儿子许代用官至国子博士，许代问两次考中进士，官至殿中丞，许代但官至比部员外郎。许代用的儿子许巨源也考中进士。杨克让，字庆孙，同州冯翊人，高祖杨公略，任洪州都督。后晋末年考进士不中，周江刘继勋征召他为护曹院。后汉前佑年间，本府节度张彦成上表任命他为长书记。后周广顺初年，张彦成移镇安阳，攘下杨克让以旧职随行。张彦成入朝任职金吾，病重，上奏说杨克让的才能可以任用。杨克让因张彦成去世未葬，不忍心就任俸禄，退居别墅，等到张世子扶丧期满。当时的舆论称赞他历任镇宁军长书记。显德两年，调任凤翔府司路参军，加兼监察御史，因祖母年老辞官归家奉养。不久改任延州观察推官，与通判宋祁一同被节度使召赞礼遇，多次加官，至朝散大夫兼殿中侍御史，接连因家难离职。太祖平素知道他的名声，适逢召赞入朝觐见，又称赞他的才能，立即启用为左补阙，掌管七口阙货物。乾德六年，任果州知州，上奏说希望办完丧事，特赐冥钱允许葬毕赴任。开宝三年，就命他为西川转运副使，蜀地百姓怀念他的善政，下诏书褒奖赞美。任满回朝，上书陈述民间利病10件事，符合皇上心意。太祖召他上殿， 赐作慰问，当面赐给金印子寿。将要重用，被侯志阻止，事情见于侯志传。征伐南唐，命杨克让人升州行府知府。升州平定，就任升州知州兼水陆冀度转运使，加兵部员外郎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就地加刑部郎中、大名府知府。适逢前处陈洪进来归附疆土，任命杨克让为两浙西南路转运使。泉州百姓聚集围道，杨克让在福州立即率领屯兵到泉州，与王明、王文宝共同讨伐平定。次年调任广州知州，不久间转运使博使。第二年去世，享年69岁。杨克让年少好学，亲手抄写经籍，装满镶嵌，收藏很多图画墨迹。历任官职廉洁谨慎，有才气，所到之处有声誉。每次办公从早晨到晚上，有时通宵，决断如流，没有凝滞，当时被称为能吏。儿子杨希敏字无间，生来失明，让弟弟们读经史，一经过耳朵就不能忘记。作文擅长尺度格式，赵普镇守西洛，府中的监书都是杨希敏所作。赵普将奏请任命为本府院属，坚决推辞不接受，赵普优厚地给予供养。张其贤、李沆、薛维吉、张茂宗相继掌管府事，都优待他。去世享年39岁，有文集20卷。亲自教育三个儿子杨日华、杨日言、杨日修，都考中进士。杨日华官至都官员外郎，杨日言官至职方员外郎，杨日修官至殿中丞。杨希敏的弟弟杨希甫淳化三年进士，官至屯田员外郎。侄子杨日轩也考中进士。段思公泽州晋城人，曾祖段约任定州司户，祖父段敞任神山县令，父亲段希尧后进高祖镇守太原时被征辟为从事，与桑维汉同在幕府。后进拥有天下，段希尧多次担任清要显赫的官职。段思公凭借门荫被奏请署理镇国军节度使官。天福年间，段希尧任地州刺史兼权延繁制置使。段思公辞官释养，捧奏章入贡，改任国子四门博士，赐飞色官服。开运初年，出京任化州、商州等州观察知事。刘继勋任同州节度使，征辟他为长书记。刘继勋入朝，适逢契丹进入汴州，军事喧哗吵闹，请求立段思公为州帅。段思公小谕他们祸福，拒绝不听从，于是停止。后汉高祖建国，受左补阙。隐帝时发生蝗灾，下诏普遍祭祀山川。段思公上言赦免过失，宽恕罪过，议定刑罚，放宽量刑，如果运送公平允当，那么灾害就不会发生。希望命令各州迅速判决重刑，不要造成拖延泛滥，一定能召至祥和之气。皇帝听从，历任度之，驾步。后周显德年间核定滨州田赋，世宗嘉奖他，赐金印子寿。遭遇父亲丧事，服丧期满，受左司员外郎。建隆两年受开封县令，升金部郎中。乾德初年平定蜀地，任梅州通判。当时亡命之徒聚集，围攻梅州城，刺史赵廷敬害怕不能抵挡，准备逃往加州。段思公阻止他，于是率领屯兵与贼军在彭山作战。军人都观望，没有斗志，段思公招募先登的军士给予厚赏，于是各军奋勇，大败贼军。段思公假托诏命用上贡的钱帛赏给他们。后来杜知请求治他的罪，太祖联系他的果敢干练，不允许，命他代理州事。遭遇母亲丧事，起父不久召为考功郎中，任四州知州。适逢冯继业从灵州带领全宗族来朝见，皇帝任命段思公代理灵州知州，并对他说：“冯继业说灵州非卫青、霍去病那样的名将不能镇府，你去吧。”段思公说：“臣奉诏前往，一定能治理好。”皇帝认为他豪壮，赐给斩衣、金带、钱200万，又因沿途经过各部，令他另外携带金帛馈赠他们。段思公到任后，纠正冯继业的过失，安抚夷人部落，访求民间疾苦，全部分条上奏免除。不久回鹘入贡，入京灵州，在集市交易，段思公派官吏买挠杀，官吏争执价钱，与回鹘使臣争执。 段思公释放了官吏，将回鹘使臣带上刑具，几天后释放。使臣回去后告诉其国王，又派使者携带公文到灵州询问原因，段思公李屈没有回复。从此几年回鹘不再朝贡。很久以后，生又建议大夫扬州知州，朝廷正在经营江南，命段思公兼任沿江巡检，每次出巡将州事委托给通判，把牌印、鼓角、金筝带在身边。驿站文书从京城来的，令送到他所在的地方，事情大多拖延停滞。于是与通判李条相互告发，下诏交给蜀吏处理。段思公认罪不服，被贬为太常少卿，改任肃州知州。太宗即位，升降作监秦州知州。因擅自借官库银两制造器物，又妄以供奉为名低价购买绒毛虎皮做马饰，被通判王廷范揭发，降为少府少监行州知州。太平兴国六年，升少府监。雍熙元年，南郊祭祀完毕，上表请求恢复旧官，再次任右谏议大夫。二年，寿州知州。端拱初年，升给侍中，不久任陕州知州。淳化三年，去世，享年73岁。段思公凭借门资历任显官，不读书，没有学问，但多次担任吏事，所到之处也著有勤勉的政绩。儿子段唯一官至太常博士、三司度支判官，侄子段维己考中进士，官至兵部员外郎。侯志，资州常山人，后汉末年考中明经科。后周广顺初年，试任教书郎，为西周回鹘国姓使判官，回来补任雷泽主簿。四门员外郎姚树一共四次推荐侯志，任襄城令、汝州防御判官、濮阳乡议令。建隆初年，任冤据令，以清廉干练闻名。二年，提升为左拾遗，仍知县事。节度使袁彦很不守法，侯志直言上奏，袁彦上表谢罪，自称无罪，太祖也不深究。四年，命令监领本县屯兵，不久改任淮南转运使，赐飞衣、黑银带，升又补缺。乾德三年，就地改任侍御史。第二年，入朝任左司员外郎、度支判官。朝廷议论，想以本官领省事，改任度支员外郎，仍充任判官。开宝五年，又任左司员外郎。六年，暂代判吏部全选，不久赐金印子绶。十二月，下诏与户部员外郎、知制告王佑等人同知共举，为所诉，出京任扬州知州。适逢出兵收复金陵，侯志率领所部在宣化城打败南唐军1000人，不久被部下诉讼，被追回朝廷。侯志估计李屈，就向卢多逊哀求，卢多逊一向与侯志友善，为他出谋划策。当时江南尚未攻克，太祖厌战，南方暑热，军士一死，正商议休兵以为后图。侯志刚从扬州来，知道金陵非常危急，卢多逊命令他上紧急事变，请求觐见。侯志当时患病，令人扶着进去，就大声说，南唐平定就在早晚，陛下为什么要班师，希望迅速攻取。臣如果误了陛下，愿灭三族。皇上屏退左右，召上殿询问情况，于是搁置了前议，并赦免侯志的罪，再次掌管吏部选事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升任户部郎中。不久有候选官员假冒欺诈，事情败露后，供词牵连到侯志。南曹雷德襄准备上奏弹劾他，侯志到便殿自首，被外调担任河北转运使。征讨太原时，任太原东路转运使。皇帝回京，驻扎在镇州，命他先回京供应军中所需物资。因公升任左谏议大夫，代理御史中丞事务。太平兴国五年，同知共举。开宝末年，赵普在中书省，侯志曾上书指出他的短处。到这时，赵普再次入朝为相，侯志非常忧虑愤恨。太平兴国六年，南郊祭祀结束后，加官给侍中。太平兴国七年，三司使王仁善被贬官，命侯志与王明共同判三司。太平兴国八年去世，追赠工部尚书。侯志有做官才干，但性情狡猾，喜好升官，善于侍奉权贵，巧言重伤他人。太祖曾召见刑部郎中杨克让，命他坐下谈话，并告知将要大用。 侯志一向记恨杨克让，侦查得知此事，趁上奏政事时，皇帝问他是否认识杨克让。侯志说，我与杨克让关系很好，知道他的才能见识，是朝廷中的优秀人才。最近听说他自己说皇上许诺要重用他，便大量购买白金制作饮酒器皿自我奉养，我感到很奇怪。皇帝大怒，立即命杨克让出京掌管州郡，其阴险邪僻如此。李福，字德昌，大明内黄人。后汉前佑年间，郭从义在京兆讨伐赵思婉，征召李福入幕府，上表受任京兆府护曹院，历任梅县主簿、保义军节度推官，遭遇母亲丧事，服丧期满，调任汝州防御判官，代理知州事。右庶子杨克推荐他为大理正。乾德年间，任归州转运司制治。回朝后，因京西各州钱帛征收不足，被选任京西南面转运事。上奏便利措施百余条，共48件事，诏令编为法令，赐予飞鱼袋。因奏对符合皇帝心意，升任起居郎。后来金湖转运时，许仲轩随军征讨南唐，诏令李福感赴金湖调发粮草，李福率领数千艘船顺流而下。事情结束后，赐予金子官服。李福又建议开凿横江河以通漕运，征发河州三县丁壮服此劳役。太祖想巡幸西京，举行南郊祭祀。李福上书陈述8条困难，说京城凋敝是第一难，宫阙不完备是第二难，交际坛庙未修建是第三难，百官机构不齐全是第四难，经济内百姓困乏是第五难，军粮不足是第六难，壁垒未设置是第七难，千乘万骑在圣暑时随行是第八难。皇帝没有听从，祭祀结束后回京，改任比部员外郎、判刑部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升任驾部郎中，转任祠部郎中，知广州兼转运使。太平兴国二年，李福会至海外各城及岭外花木各一幅图进献，在任上有善政，百姓为他建立生祠。太平兴国五年，赵如任右谏议大夫、判吏部权兼大理寺里。三司副使范明获罪，以李福接替他，赐予白金3000两。皇帝巡幸大明，李福兼领刑在三司。不久，因与下属官员竞争考核优劣获罪，被免去县职，保留本官。太平兴国七年春，开封引擎王廷美出京镇守西京，以李福之开封府。廷美之事败露，太宗命他回家反省过错。赵普让李福上言，廷美在西洛不便，恐怕有其他变故，应迁到边远州郡，以断绝人们的期望。于是有了房陵之贬。赵普担心泄露言论，以李福用刑不当为由，贬为宁国军行军司马。卢多逊被贬崖州时，李福对赵普说，朱崖虽远在海中，但水土很好，春州稍近，瘴气很毒，去的人必死，希望将多逊迁到那里。赵普没有回答。先前太宗人京兆尹时，李福通过宋祁推荐米德超到藩邸任职。李福被贬时，德超任枢密副使，屡次称其冤枉。适逢德超因事被贬，皇帝厌恶他们结党，将李福流放临表，赵普改任李福之春州。到郡一年多去世，享年59。李福没有文才学问，但有做官才干，喜好揣摩君主心意以求升官，最终因此败亡。至道二年，焦嗣追复右谏议大夫。享福五年，录用其子李璜侍将做监主簿。魏丕，字齐物，相州人，颇有学问。周世宗镇守澶渊时，征辟为司法参军。有5个盗贼案件已结案，魏丕怀疑他们冤枉，暂缓执行。没过几天，果然抓获真盗贼，世宗称赞他明察。历任顿丘、官氏、元城三县县令。世宗即位后，改任右班殿职。自臣本来已儒学近身，希望授予本资官阶。世宗说，如今天下尚未统一，正是用武之时，依靠你办事，不要坚决推辞。不久，外调兼明陵寨郡。世宗征讨怀殿时，魏丕抓获江南间谍4人，押送皇帝驻地，诏令奖励，赐钱10万，升任供奉官、工备库副使。太祖即位后，改任作坊副使。 当时阳城信镇守河中，有人说他反复无常，心怀疑虑，命未批次给诚信生日礼物，暗中观察他。回朝后说他没有异常。太祖曾召见应对，对魏丕说，作坊长期积弊，你为我修整他。魏丕在职尽力，因资历升转为正史。开宝九年兼领代州刺史。总共主持作坊工作十余年，征讨泽路、维扬，攻克金广，收服川峡，征伐河东，平定江南。太祖都事先下旨，命他修造器械，无不精良完备。旧床子弩射程仅700步，命魏丕增造到1000步。到改制绣衣鲁布时，也专门命魏丕裁断规制。魏丕拆除本方旧屋，在街中建屋，收取租金及出售死马骨，每年得钱7000余名，工匠有丧事者均分给之。太祖巡幸洛阳举行郊祀，三司使王仁善建议雇名车牛运送法物，太祖认为劳民，不高兴，召魏丕商议。魏丕请求挑选本方年轻力壮工匠2000余人，分为地铺运送，当时认为便利。雍熙四年，接替好正任户部使。端拱初年，升任度知事。这年冬天，外调任黄州刺史。回朝后，在便殿被召见应对，赐予御书及旧章、朱底籍。魏丕退下后，作歌进献，并自述希望授予台省官职。太宗当面告知说，知青本是儒生，但清望官俸禄不如刺史优厚。淳化初年，改任汝州刺史。历任之凤州，改之襄州。境内久旱，魏丕诚心祈祷，一夜之间雨水充足。第二年被召回，屡次请求退居西洛，未获允许。淳化四年，上表请求退休，授左武卫大将军，仍兼领汝州刺史。不久盼金吾接帐。起初六街巡警都用禁兵，到这时诏令左右街各招募士卒1000人，给予优厚粮饷，让他们传呼防备盗贼。魏丕将新募士卒引荐应对，于是分设四营，每营设5都，完全依照禁兵制度。淳化五年，改兼领颍州刺史。不久改兼领富州，升任左骁卫大将军。咸平二年去世，享年81。魏丕喜好歌诗，常与士大夫郊游，当时有声誉。南唐主李煜妻子去世，派魏丕充任调剂使，并让他观察其意向情趣。李煜邀魏丕登生源阁赋诗，魏丕有朝宗海浪拱星辰之句，以讽劝感动他。太宗曾赐诗，命魏丕与柴羽西唱和。董叔真定元世人。后唐太清年间，因献书寿任教书郎，历任幕僚。后晋天福年间，任左拾遗，知枢密院表奏。后周广顺初年，任左补阙。世宗即位后，诏令常参官各自上奏封事，董叔上呈平定吴国策略。淮南平定后，升任郡邑县令。恭帝即位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太祖乾德初年，升任主客员外郎。尚书请求伐蜀，蜀地平定后，通判建州。适逢全师雄反叛，进攻建州。刺史张仁谦因脚病不能作战，想弃城逃跑。董叔坚决争执，与敌作战并击败他们，于是招降剩余部众。张仁谦灌醉董叔，秘密杀害降兵数百人，诬告董叔与贼人勾结。适逢中使从成都返回，详细讲述此事，太祖将两人一并召来，当庭辩论是非曲直，张仁谦于是理屈，被押送御史台审讯，贬为宋州教练使。因董叔曾进献西伐计策，升任比部郎中。乾德三年，外调兼贵阳监使，上书请求伐广南，诏令增加贵阳戍卒3000人，命董叔统律。开宝两年，又上呈方略。适逢刘昶命内侍曾居时侵犯贵阳，董叔将其击退。开宝三年，大举讨伐刘昶，命董叔率兵赶往连口，攻克之。改任兵部郎中，全知连州兼行营招抚使。岭南平定后，赐钱300万。开宝四年，调任之襄州，又任河北转运使，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。起初董叔罢免贵阳监时，以左赞善大夫孔林接替他。孔林精通三礼，曾在和硕讲学，考中进士，历任州县官。到入朝任职，治理贵阳，任期届满， 以太子洗马赵瑜接替。赵瑜，赵州人，家世豪强，自称熟悉边事。开宝年间，命为益州通判，任期届满，调任贵阳。赵瑜到任后，立即称病，于是以著作郎张侃接替。张侃到任一个多月，上奏赵瑜在任数月，得现于银数千金，虽送交官府，但不列明数目，估计董叔与孔林隐没的情况，可想而知。诏令下狱使台查办，案件审结。主管官员按道赃法论处，都应处死。太祖说，赵瑜并非自己盗窃，只是不能揭发而已。董叔、孔林一并被处死，赵瑜受杖刑后流放海岛。擢升张侃为屯田员外郎。论曰：严看振兴法纪，不畏强暴。据可久担任廷尉之职，以公平宽厚闻名。赵逢是果断之士，却独好严酷，担任机要职务则不合适。苏晓一心苛刻，乐于使人获罪，后代衰微，报应不虚。高房陈述逆顺之理，以振作臣子节操，体察明慎而深究一案，政绩清廉，死后更加彰显。至于自我诬陷以救人之死，古人又有何超越？冯赞减免官事苛税，设方略以击贼，功绩可称道，但巧于为官，惯用权术，终至倾覆，道理本来如此。编许王明、许仲轩、杨克让当官效力，以清廉干练著称。但许仲轩宽厚简约，稳重仓促之间不屈服，大概是他人难以做到的。王明多次参与军务，欲立战功，至于开导元符，制止其暴虐诛杀，这是赴汤蹈火的人心。段思恭遏止乱兵，攻击群寇，随机行事，以见其功，这也算可以了。但不能遵从规矩，迅速招致诉讼，而被贬官两次。侯志立才适用，毛病在于即可。李福伯通时务，却从事苛刻条文，以致流放荒远，自取败亡，遂为画柄。未批长期主管功效，以济军用，至于平反冤道之欲，就扬诚信之污，善行尤其可称。董叔议论平吴、伐蜀及取广南，都能成功，且多战功，但因贪财而失败。